今天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之前用哥林多前书的一节经文当借口讲了好一系列的迈向老年的艺术，我跟大家讲过，后来我把那一系列另外分别出来就不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七篇信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从第二节要读到十六节，第二节到十六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有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头发、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很奇怪的一句话，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对吧？哈，先有亚当，才有夏娃。可是从此以后，所有的男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对吗？看起来女人比较高等一点，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以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保罗这样讲，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耶稣的画像，耶稣都是长头发的，这蛮让人困扰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还有保罗书信里面还有别处的经文，有的我们今天会提到，讲到教会中的妇女，还有类似这一类的事情，是许多年来圣经里面引起争议的一些经文，一些话题，就是提到，特别是提到妇女们应该怎么样，包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妇女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些人本着这些经文提到保罗歧视妇女们，尤其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时代，有一些人引用保罗的话他们坚持说女人是好像次一等的受造的人一样。在历史上有一些时期，男人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女人只要在家里面服从就好了，也不应该出到社会去。我们中国人称它叫做抛头露面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甚至有的人用一句很粗俗的话来讲说，他们认为女人只要受了教育，子宫就会变小，就不容易生小孩，不能尽他们的职责。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可是一直有像这样的争议。可是你也不要以为一直都是这样今天我要也引用一些自古以来的一些事情来表明并不都是这样历世历代一直都有一些人 不相信这个，他们认为应该给予女人跟男人平等一样的地位。我们也相信保罗的书信里面并没有对妇女的歧视。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写成的时候都是依照当时的情况，神把福音的真理表明。那在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之后还有很多的时代，无论在保罗的环境里面，在西方或在东方，包括在中国，妇女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也有许多人说出一些非常贬低妇女的话，就是连我们在中国所尊敬的孔老夫子都讲过贬低妇女的话，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批评他，却都批评保罗，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是我相信保罗不是这样，他就着他那个时代，他赋予妇女们的地位，把它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事实上，从初代的教会就有许多妇女担负教会里面服事的责任。至于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保罗是在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合宜的事情，并不能用这个来说明保罗歧视妇女。就如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许多有关圣灵的恩赐的运用的规范这是未来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会提到的以前我听过有人这样讲说，你看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就只有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属肉体的教会，保罗写的书信提到圣灵的恩赐，显然圣灵的恩赐是跟属肉体连结在一起的。这个是很奇怪的说法，圣灵的恩赐怎么会跟属肉体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是在面对不合宜的使用。同样的，当保罗面对有些当时的一些妇女们、姊妹们，他们行止不合宜，保罗针对这些讲了一些话。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保罗对所有的妇女都是这样。事实上，正因为保罗赋予所有认识神的人、认识基督的人，因着基督来到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把他们的定位好像重新定义。我们今天不再按世界上的人分种族、分阶级、分财富受的知识水平这些带来的差异，而且保罗还加了一样，也不分男不分女，都在基督里面，都可以披戴基督，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都可以得着产业。这个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时代，人类认为很多男人提出这种说法，认为女人根本不应该拥有产业，他们如果拥有产业是跟着丈夫拥有的，事实上他们本身是丈夫的产业。所以当保罗讲到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在基督里承受产业，其实他放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种子，事实上就是这些种子后来形塑了西方基督教的环境，最后带出近代的所谓的女权的运动。所以我个人相信保罗不但不是歧视妇女，而且他是后来姊妹们能够恢复上帝造你的时候所拥有的正确的地位身份至少保罗的书信是很大的，具有很大的功劳。今天我要读一点保罗提到妇女们也引起争议的经文。有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哥林多前书14章34、36节，一起来读。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凭到你们吗？哇，好可怕，这个好像讲得很清楚。像刚刚我又违背这段话，叫你一起读，我没有说请弟兄们来读，姊妹们闭口，我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如果妇女们在会中都应该闭口，那么同样这位保罗写的书信，他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如果你来得及翻的话，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他提到两位姐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读基要在主里同心。好像那个教会有两个姊妹有一点不同心，所以保罗有点劝他们，可是保罗还是称赞他们有很宝贵的地方。他说：我也求你，在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可能保罗写这个信是给一个腓立比教会的领袖，他是对那个领袖说的，他说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后面说什么？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这两个姊妹如果在福音上与保罗一同劳苦，你想他们做什么事？只是教会在教会里面煮艾叶吗？保罗带朋友在教会里面煮艾叶，保罗在福音上的劳苦包括了传道教导人，显然这两个姊妹也是，对吧？我们这样推论不是太偏颇的，所以显然保罗所说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可能不是指着他们不可以传道教导人，我想不是的，就像箴言说，愚昧人如果闭口不言也可算为智慧。我有时候会听见有人很谦卑的承认自己是愚昧人，你最好也都闭口不言。我们想要做智慧人，大家都要闭口不言，那还有谁传道的了？很可能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如果你做的不合宜，有一些学者相信，当时的聚会可能像犹太人的会堂一样，男女是分开来做的。那当妇女们在那里听到，他们听见有一些道他们不太明白，那个时代的妇女跟你不一样，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多半都是从他们的丈夫得着一点知识的。那所以他们要听明白那些道可能普遍来说比较不容易。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当场呼唤他的丈夫说：阿强，刚刚那个牧师什么意思？你说他们怎么可能这样？难道你没看过小孩子吗？如果他们还没有受到更好的教导，他们不太会分辨在哪些场合人家都在安静在做别的事，他们就会起来讲话，不是吗？你说大人不会，真的吗？有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受这样的教导教育，没有那样的环境，所以他们不觉得那有什么，因为他们在很多环境里面都是这样。我亲自遇见过这些事，我常常在欧洲服侍，在那里的教会华人教会一大半都是从国内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而且特别多温州青田人，浙江省的温州青田人。温州是一个大城市，可是他们的味道以我们来讲还是有一点乡下人的味道。我有一次在里斯本，他们借的营地，一个夏天在他们借的营地是一个蛮大的会堂，比我们这一间二楼正堂还大的会堂，不过他们聚会只有四五十人在那，所以就坐在前面而已。而且那个会堂的设计不是很理想，因为他们进来的门口在前面，所以我如果站在讲台上，在我的右后方就是会堂的左前方有一个大门。那第一堂聚会我们已经有敬拜，后来我上台讲道，刚开始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妈妈，大概60岁左右的老妈妈，青田人进来了，她很渴慕，我看见她参加聚会，她被圣灵充满而且很渴慕，可是她因为要照顾孙子所以没办法早一点进来。 一得空他就赶快进来，他一进来他很高兴，就站在从门口走进来路上就跟我打招呼说：“陈牧师你好，我在讲道。”哎，可是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看那些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那个时候的妇女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在会中不要叽叽喳喳在那里，叫他们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我想这是聚会中的秩序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用了可耻这种字眼？我们已经在哥林多前书在很多事上讲到这一件事，当保罗用类似这种字眼的时候，跟用其他的地方提到好像他们是犯了罪，是违背神的律法的话语不一样。用了这种字眼，就像我们提到他前面有些地方用了何以这一类的字眼，都表示这一类的东西不是神绝对的律法规范，而是可能你要看当时的环境遭遇，你要把它做得何以，也就是说你不要做的好像出彩，就是好像没有做的很合宜这样。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对或者错这种绝对的真理的问题，好像保罗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你要考量公众的眼光啊，在这种情况底下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这样没有礼貌，所以可能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就啊，如果我们在教会这样，外邦世界要怎么看这些事呢？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一般的外邦世界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反而是在教会里面妇女才开始被赋予一些地位，而且能够做一些事情是他们在一般的外面的世界不能做的事。你知道先知们在旧约时代预言有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听了一点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他说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到时候神的话不是只给他的儿也给他的女，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讲，因为儿女有可能在原文里面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孩子，不分性别。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那么那一段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用约书的话，后面说你们的仆人和使女都要说预言，对吧？有那样的话，你怎么能够说女人在会中要闭口？难道他们可以闭着口说预言吗？这个说预言，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却把它翻译作先知讲道，那翻译作先知讲道里面包括了仆人包括了使女，对吗？所以显然当保罗叫妇女闭口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他，而不应该只是单纯的觉得说要照字面来来了解。同意我这样说吗？你可以不同意啦，因为这是引起争议的话题，你不同意也世界上有一些基督徒支持你的，你不会太孤单。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可能更麻烦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十二两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这也是保罗的书信，一起来读。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后面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有一个姊妹为这个事情争辩讲得很有意思，她说虽然是女人先被引诱，可是女人是因为那个食物，因为 那个可以吃，而且有可能他并没有听见上帝给亚当的吩咐，这一点我们不确定了。他说可是男人，其实男人是更懦弱的，因为他们是听太太的话，男人所以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子是因为听太太的话。可是这段经文大概是最关于妇女的地位，保罗所提到的妇女的话最引起争议的经文。在这里有人说保罗在这里上溯到创造的时候，好像最起头的创造，似乎要表明男女的这种从属关系是从受造的时候就定规了，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后来环境遭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量，而是绝对的规范。也就是有一些保守的学者认为这些保罗的这个命令是超越时空的，妇女永不得在教会中教导人。你知道如果我们认为像这些话保罗的这些话就是一个清楚的规范，你知道我们刚刚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前半段，后半段在提到圣餐，这是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多半都会守的，有的人是一个礼拜守一次，有的教会是一个月守一次，有的不定期的守圣餐。你知道主耶稣立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要一小块饼一小杯葡萄汁，而是吃晚餐，你知道吗？对吗？你知道这个事，因为他们是沿用逾越节的晚餐来的，而且主耶稣是这样设立的，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像不像命令？为什么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是用晚餐的方式在设立在擘饼在纪念主，都是用一个代表而已？所以显然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抓住到底它的要点是什么。我已经告诉你像这些事一定会引起争议的，因为我们到底该不该这样应用，到底它算不算超越时空的规范还是禁欲伦理，这是我们这个人那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要表达一点我自己也是也有许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学者的看法给你做参考。我再一次说你可以不要同意我，至少不要因为我讲的话你不同意就离开我们。有的人为这件事争辩，他们说保罗提到先造的是亚当，难道那个意思就是比较先出现的就比较优秀比较聪明地位比较高吗？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当应该听动物的话，因为动物比亚当还先造出来。那如果说堕落亚当不像夏娃一样，夏娃是更应该被责怪，因为他先受试诱而违背主，所以夏娃比亚当更应该为堕落来担负责任被责怪。如果真的是这样，有人说那么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五章一样提到堕落这么严重的事的时候只提亚当一个人而不提夏娃？有一些人认为，还有一些人认为，所以女人被要求在会中闭口，他们的侍奉也被规范抑制着，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是延续在伊甸园当人类堕落之后神给女人给夏娃的咒诅。他说因为男人要辖管你，你也要恋慕你的丈夫，有没有？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你要恋慕你的丈夫，所以女人就是应该服在男人的权柄之下。那这样说就更说不过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明确的讲，包括保罗的书信明确的讲，基督来要除去所有这一切的咒诅，对吗？ 如果连律法的咒诅都除去，难道人类堕落以后神放在人中间的咒诅难道会一直存留到永恒，在新约时代还这样吗？当然那是说不过去的。很多人相信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就是在那个时代教会中的妇女因为福音所带来的自由开始能够学习圣经，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他们在教会里面比在别的地方有机会学习事情。这不是说当时的世界只有教会妇女能够学习事情，在每一个时代，无论中国无论西方无论哪里，我想都继续有一些妇女他们在那种环境底下还是努力的想办法要求取知识，也有许多的男人在每一个时代我相信都认为女人应该要这样，而且很宝贵那些有才智有能力的妇女，想办法要支持他们接受教育甚至参与许多的事情。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但是有可能没有像教会那个环境妇女更快更方便的得着这一件事，特别当他们没有多年没有受教育的背景跟环境，一下子如果说哎，我们要让妇女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面，他们一定会像那个我刚刚讲听田老妈妈一样那个样子，他一定不会做得很合适，对不对？所以他不太可能很快就拿到可以做领导或者是使人得到帮助的那种地位。可在教会里面不一样，因为一个没有受过那些教育的人就有可能因着神的灵临到他，他就有可能起来被神感动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是叫人家得到祝福的，这是超自然的恩赐，对吗？虽然这一类的恩赐我们将来要提到并不完全是我们想的那么超自然，跟我们的学习各方面也会有关系，可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情况神越过一个人了解的超自然的使用他们。在圣灵教会历史上圣灵浇灌的时候，甚至我们知道有一些像这样的例子，一个完全不会弹琴的人忽然被神的灵感动坐到琴前面，他觉得手那样被圣灵管制他就开始弹起琴来了，他从来没有学过，你知道吗？有可能的，就如同一个人有可能他从来没有学过德文，神的灵临到他，他说方言说出了是很漂亮的德语，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用这个来思想，你就知道初代教会有些妇女他们因此能够越过他们那个背景跟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现在来到教会得到福音的自由，在圣灵里面受了高抹，他们有可能可以开始学习这些而且被神所使用。可是为什么保罗讲这些话？有一些学者相信那就是因为这些妇女他们刚开始得着福音里面带来的自由，所以他们可能急着使用他们得着的自由，有的时候他们还一知半解，他们就站起来教导别人，可能他们曾经被神使用来讲了几句话让人得到造就，后来他们有点觉得他们可以教导人，可是其实他们教导的东西有可能会引出问题来的。其实不是只有男人是这样，女人是这样。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从非常非常贫穷的环境出来，从来从小没有机会读书，也没有这些知识，到后来他也没机会读书，可是年轻的时候主开始高抹他，而且给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他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成为许多人的领袖，那个时代神兴起许多有医病恩赐的人，可是他特别是一个领袖叫 William Branham。这位弟兄他被神使用了多年，在医病的恩赐上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很奇妙神迹的得到医治。他服侍一段时间以后，神借着他说了一个预言，说将来未来的世代神要兴起更多教导的执事，但是神借着他说的也是事实，可是他不愿他好像不甘寂寞，他也想在下一波里面有份，他就开始起来教导。 哦，他就教导出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还要弄出非常奇怪的东西来。所以不是只有女人会这样，嗯，很可能初代教会有的女人是这样。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女人一向是福音最主要的坚守着，更多的追求，就像在十字架下男人都跑掉了，只有女人留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你晓不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异端也常常都是得到女人最多的支持才会散播的，嗯。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保罗写这些话是因为有这种背景，那么很可能保罗的命令是暂时的。一旦基督徒妇女在真道上，甚在世俗的知识上面受了更多美好的教育以后，情况就应该不一样，你不应该再禁止他教导人，对吧？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是对的的话，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事，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明星，有时候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公众人物，有名的人，他们如果信了主受洗，你就看见教会就哇很快把他捧为做见证的 superstar， 这个超级巨星，到处有人邀他去。有一些这样的人可能就开始，他不只是做一个见证而已，他也开始教导别人，发表一些言论，其实他在基督里是个婴孩而已，这其实是很不合理的，有时候会引到很不好的事，事实上对他本人是一个伤害，不是一个造就，嗯。可惜今天有的教会还是允许这样的事，但他们一转身却禁止那些已经受了美好的教育，在真道上也非常的有属灵的智慧悟性的基督的妇女，他们不可以讲道，不可以教训的，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今天还是有一些教会，他们不许姊妹的传道人来主持一些圣礼，为人施洗啦，还有主持圣餐。他们可以在一个教会牧会，因为没有那么多男传道人，男生好像比较喜欢在世界上发展，所以教会里面女生常常比较多，事实上女传道也比男传道多，对吧？传道人常常是夫妻，要不就是女传道，很少有没有结婚的男传道。光这样想你就知道女传道一定比男传道多，实际上很多教派都是这样。然后到了每个月的第一主日，因为他们都固定在第一主日要领圣餐，就麻烦了。那些只有女传道在的教会，他不能够主领圣餐，他们就开始要调派这里的正男牧师，那里的男牧师，在调派。到现在还有的教会是这样，你不觉得奇怪吗？是站在台上领圣餐比较困难，还是每一个礼拜好好的牧养教会，传福音给人，带领一个教会使教会兴旺，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困难了？所以这段经文有可能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不过这段经文还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了解它，像华省的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在自己牧会许多年，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是那里的主任牧师，当然他后来退休了，他是去年吧被主接去，活到90几岁被主接去，是一个在华人界非常受敬重的一位牧者，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在无论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他认为这段经文是在讲家庭而不是在讲教会，提摩太前书，嗯，因为在希腊文里面，男人跟丈夫，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女人跟妻子同一个字，男人跟丈夫是同一个字。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这样讲，我的太太说，外虎金狼，我的妇人，嗯，我们家的男人，有时候会这样讲。所以他相信在这里不是在指，我不许女人讲道，他认为那个意思是我不许妻子教训她的丈夫，因为在这里翻译作讲道的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翻译作讲道的字， 在原文里面多半在别的教圣经中多半被翻译成教导或者教训，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唯独翻译做讲道。圣经里面翻译做讲道的字，是另外一个字，可是只有在这里这个字被翻译做讲道。有可能是翻译圣经的人的偏见。所以林道良院长认为这里的意思是，我不许妻子教训人，也不许他辖管男人，是指的家庭。他还加了一句幽默的话，他说到了十五节不是提到女人如果在爱心信心上还有圣洁自守都美好的话，他说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有没有？十五节林道良院长说，女人不会在教会生孩子，对不对？是在家里生。那个时代女人不是在医院生，还是在家里生。所以他意思是说，这一段经文是在指着家里说的，也就是家庭里面说的，而不是禁止他们在教会讲道。至少姑且听之吧，我们讲的这些话。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你说女人祷告讲道的时候要蒙头，有没有？这句话本身就很奇怪，如果他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就应该说，如果女人讲道或者公开站起来祷告，就应该禁止她，应该这样说，对不对？保罗没有，他说如果女人祷告或者讲道就要蒙头，显然他没有禁止他们，你同意吗？如果你告诉孩子说不可以吃糖，然后下一句话说你吃糖的时候要擦嘴巴，那奇怪了，你到底准不准他吃嘛？了解我讲的意思？可是这里蒙头到底什么意思呢？有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真的蒙头。有时候他们用一个记号，一个法网放在头上，他们觉得那就是有蒙头的标记。他特别提到这是权柄的意义，因为服在男人的权柄下面。而且保罗好像用了一个对照，一个很严谨的对照，就是像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要服从他一样，女人对男人也要这样。所以为什么保罗提到男人蒙头是他的羞辱？有的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如果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把头蒙住，好像就把基督的荣耀蒙住了嘛。那男人不要太得意这样讲，我不知道你的头有没有真的彰显基督，如果没有蒙起来比较好一点，你的讲话、你的脾气、你的表情如果没有彰显基督，蒙起来好一点。哦，如果你真的彰显基督，那不要蒙起来。那为什么说女人要蒙头呢？因为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为什么反而要把它蒙起来呢？可能有一个意思，有的圣经学者认为，那意思就是不应该好像只是让人出头，人应该要遮盖起来，好叫基督被彰显出来。所以这里很有趣哈，男人不要蒙头，其实是不要蒙住基督，对不对？而女人要蒙头，是要蒙住男人嘞。不知道为什么男人读到这段经文，却把它说成女人好像是次一等的，好像颠倒过来哦。意思就是说，男人既然是女人的头，男人就要更小心把自己蒙起来，好叫，因为男人好像更容易出头，所以他们要留意，当他们出头的时候，不要错误的让人遵从他而不遵从基督，对吧？我讲的没有太偏颇吧？再一次，学者说保罗在这用了羞辱一词，就像前面他用可耻这样的字眼，显然仍然跟公众的看法有关，而不是绝对的罪或者是犯罪或者不犯罪的问题，要做的合宜的问题。有人认为那个时代只有那种不服约束或者从事不太好的职业的妇女才会在外面披散着头发在外面行走，或者女人他们会把头包起来， 当然今天我想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可是在那个时代可能有一些姊妹他们信了主，在教会里面得到自由，所以他们就不蒙着头来聚会，以至于给不信主的人有话柄批评他们，诽谤他们。所以保罗可能他的意思是为了别人的眼光，我们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你不要只是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不应该这样，那是一个公众良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显然不是跨越时代的绝对真理，而是有当时代的背景跟良心的考虑。服装仪容常常有这种时代的考虑，对吧？你现在觉得很合适的服装100年前一定不合适的。在美国纽约第五街长老会牧会的一位 Norman Vincent Peale， 叫皮尔博士，他已经不在世了，他是活在整个20世纪，好像1900年还是01年出生的。他因为写一本书叫《The Positive Thinking》，我们中文翻译作《人生的光明面》，而闻名于世。这位弟兄提到，在1920年代，除了少数作风大胆的妇女之外，大部分的女孩，包括大学女孩，都穿着及膝的长裙。其实迷你裙还要过50年，在我读书的时候1970年代才开始流行的。在那个时代之前，一般的女孩子也不会穿膝盖上面10公分20公分的短裙，不会的。不只是女士，男士们在那个时代连在海水浴场都不能够打赤膊，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吧？那个时代男人的游泳装也有上衣的，我爸爸就有一件。小时候我们看到那种游泳衣，我们看的实在是觉得，如果他真的要跟我们去海水浴场要穿那个，我们觉得丢脸丢到家了。可是他们那个时代是这样。我还看过一个照片，那个时代有稽查员，男性的稽查员在海滩给女生，那时候女生不只有上衣，她们穿着游泳衣一定是有裤管的啦，那拿着尺在量膝盖上面多长，我忘了他们是不能够短于膝盖上面15公分还是怎么样的游泳衣。可是不是只有女人这样，男人也是。皮尔博士说，那个时代男士们都穿西装打领带，如果你有那个时代无论电影或者照片，你就发现他们就是这样。其中还有不少男士认为，如果他们出到外面不戴一顶帽子，就像没穿衣服一样，没有打扮整齐。时代良心不一样，对不对？今天哪一个男士同意这个一定要戴上帽子才是打扮整齐？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用绝对的真理讲，他用教会的权柄，用规矩。他说在神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因为是一个规矩跟时代有关系，会随人事实力而改变的。我要给大家讲一点初代教会的妇女们的事情。我这些资料不是拜官野史，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许多文献收集出来的，其中有许多资料我从一本教会历史杂志，就是 Christian Church History 好像的一本杂志出来的。那个杂志是跟他后来跟美国被应该大多数正统的教会接受的一份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就今日基督教是在一起的。所以我现在讲的杂志不是很旁门左道的，不是的，是广为大家接受的。它里面有许多资料，我现在讲的有一部分从那里出来。初代教会有一份文件留给我们，叫做12使徒遗训 Didache。 这个我们并不认为真的是十二使徒留给我们的，但是很可能是他们的门徒记载下来留给我们的。他特别在第1世纪到第3世纪成为教会的法规， 他其实里面主要在提到教会里面的领袖应该怎么样，因为显然初代的教会你的使徒们过去了，所以出来的领袖到底什么是有权威的会引起争议。使徒们没有问题，他们是主亲自设立的，后来这些成为问题。所以特别那些游行传道人，这个十二使徒遗训给他们很多规范，比方他说如果你来到一个地方要人家接待你超过三天就是假先知，就当然有一些规范有点奇怪，可是可能有当时代的背景，所以他是提到领袖的事情。可是很有趣的是那个十二使徒遗训没有任何一句话限制女妇女们的服侍，从来没有。理论上应该要有，如果他那样规范强调这个，那一定有一些妇女不守这个规范，他应该要有这个话，可是并没有。所以显然初代教会并没有男主妇女们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我们看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最末一章提到复活的时候，主复活的时候说那些妇女从坟墓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可是他们的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胡说八道，他们就不相信。所以最起头传扬复活真理的是妇女们，而且那些男人呢不相信。如果主使用妇女们传，第一是在主复活以后最先去传主复活的信息的福音是由妇女们，为什么男人起来以后就回头说好你们女人的职分做完了，现在只有男人能够传道？当然不是。保罗书信里面显然提到一些担负圣职的妇女，比方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提到一个女执事叫做菲比，这可能也是翻译圣经的人的，不能说他们有偏见。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常常执事是指的那些做饭食啦、做一些杂物事务性工作的人，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执事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保罗提到他自己说他是福音的执事，是正道的执事，是基督的执事，对不对？我们做执事的，他这样讲，主呼召他说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所以执事那个字其实就是服侍的人，翻成英文的时候不是 deacon 而是 minister， 那个字其实翻译作传道人。所以那个菲比那是一个女传道人，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提到有一些做使徒的，提到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叫尤尼亚，很多学者相信那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意思是说初代教会有姊妹们被认为有使徒的职分。保罗的同工有一对夫妻叫百基拉跟雅居拉，对不对？我们中文圣经很好，我们中国人反而在这一方面翻译的时候翻得很好，把百基拉翻在前面，你看有的英文早期的英文圣经把雅居拉翻在前面，可是原文是把百基拉放在前面的。很多学者相信这一对夫妻都是爱主的，可是更有恩赐服侍的是妻子百基拉，所以他带头服侍的，事实上他教导了一个传道人，后来成为主重用的器皿，就从亚历山大来的亚波罗。当然初代教会还是有一些文献提到对妇女的执事的意志，比方迦太基会议里面主后四百年左右，他说一个妇女无论多么有学问多么圣洁，都不应该在男人的聚会中承担教导的工作，相信这个人会失去许多福分的。华人中间有一个特别男主姊妹们讲道跟做领袖的教会，他们出来一些非常杰出的姊妹，所以弟兄都很喜欢听他们讲道，所以他们就做一件事，早期当那些姊妹讲道的时候只能姊妹们坐在台下听吗？可是他们留了一个旁边另外一个一些位置给弟兄们坐，然后用帘子隔起来。我们以前有垂帘听政，现在就是垂帘听道。那是一个非常敬重的教派，他们有很多属灵的美好的产业，可是他们这样做法我觉得商榷的余地。初代的教父们教会的领袖也有一位特土良，他提到女人，他说你是魔鬼的门路， 你是那棵树的起风者，就是把它打开那个分辨善恶树。你是首先离弃神的律法的人，你是说服那位魔鬼没有勇气接近的人，就是指的男人亚当，而是由你说服他，他才犯罪的，也就是把男人犯的罪推到女人身上的意思。可是初代教会还是有比较多的文献不是这样，比方同一个世代第二世纪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说有许多妇女借着神的恩典接受了大能，而且行出许多具有男人勇气的事情来。耶柔米他特别的强调妇女们的指示，他说在定罪异端上面妇女们站在最前线。他曾经把他写的书献给一个妇女，一个有学问的姊妹，别人批评他，他讲这些话来回应那些批评的人。他说这些人不知道当巴拉害怕的时候是底波拉拯救了以色列，这是旧约时代士师的故事。以斯帖使神的儿女从极大的危机中得到释放，我们的主复活之后不是先向妇女们显现吗？是的，而且那些男人们应该为着他没有去寻访妇女们所发现的事而羞愧。是耶柔米说的。耶柔米不是一个偏颇的人，他翻译的拉丁文通俗拉丁文圣经五加大译本，通行基督的教会1000年，这样一个学者。他有时候会请教会的一些长老，对圣经有问题的长老去请教，请他们去请教一些姊妹们，因为他们懂得圣经比那些长老们更多。其实第四世纪有一个异教徒的哲学家，不是在教会里面，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些基督徒拥有何等的妇女们啊。所以显然初代的教会有许多姊妹们担负很重要的责任。中世纪，我们所谓中世纪差不多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在欧洲我们称它叫黑暗时代。那你提到中世纪的初期，有好几位姊妹担任修道院的院长，而且他们不是只管女修道院，他们辖下包括男修道院。事实上后来有受他训练的弟兄们里面，后来出来包括五位主教。事实上还有好些君王寻求他们的谘商。其实一直有姊妹们做像这样的事情，男人也从他们得到帮助。我刚刚提到在华人中间最反对、最具代表性反对女人讲道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我非常敬重的神的仆人，我从初信主从他得到很多的帮助祝福。可是我还是要提到他这一点，我不同意的是他那么反对姊妹们服侍，他带领的人、跟随他的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因着一个姊妹的布道家、一个姊妹的传道人而信主的，而且还是那个姊妹给他施洗的，而且他受装备侍奉主、训练他的老师是一个姊妹，另外一位姊妹。中世纪有一位弟兄是被称为日耳曼使徒的，今天的德国啊这一代信主的人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称他叫日耳曼使徒，叫 Boniface。 这个弟兄在主后第7、第8世纪的时候，他特别在服侍的时候，他觉得有需要，他就特别呼吁教会要差派女士们去前往协助他的宣教事工。所以中世纪当然有像这样的事。你知道差不多他之后过了差不多1200年之后，因着女权运动，所以姊妹们更多的被承认可以参与许多领导的工作的时候，在很短的几年内，全世界的宣教士姊妹就多过弟兄了。而且他们去的都是最不容易去的地方。有一个姊妹到非洲去，许多年很辛劳、很不容易的工作之后，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有的人，他的教派有一些领袖就回到差会去控告他，在那里为人施洗、组织圣餐、做姊妹不该做的事。差会就把他召回来， 要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姊妹站在他们面前没有惧怕，他给他们叙述，就像保罗在公会在那个耶路撒冷叙述一样，神所做的工作。当人家问他你有被案例吗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差会并不案例牧师的，他说我没有被案例，不过我是被预先案例的，这是用英文的一个词，叫你有被 ordained 吗？他说没有，我是 preordained， 那个中文不翻译叫预定的。那个差会很好，后来他们充满了感恩，也给他称赞，送他回宣教合唱。这是很奇怪的事，对这些男人们，他们不肯，没有更多人都要宣教合唱，经历那些艰辛，然后只为着一个女人在那主持圣餐、主持洗礼而批评他。跟这个日耳曼使徒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传说的故事，是后来才传说的故事，过了好几世纪以后，就是传说教会曾经有一个女教皇，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今天多半的人包括像维基百科都这样写，认为那是传说的故事。他被称 Pope John 就是那种从拉丁文是这样。他常常着男装，担任教皇三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是因为他怀孕了，他竟然偷偷暗中跟一个弟兄在一起。他生下的小孩性别才曝光，后来死于谋杀，也有可能自然死亡。连改教成新 John Huss 约翰胡斯都提过他。这十六世纪以后被认为是捏造的传说故事。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捏造，可至少表明了就是那个时代人也觉得，如果一个女生受了教育，他们受教育比男人要付更多更多代价，因为很多人不许他们受教育，可是他们又很杰出，那么他们应该要服侍的。我有时候想到比方像英国做了许多年首相的舍弃尔夫人，比方像写哈利波特的 R.K. Rowling， 是不是 R.K. J.K. Rowling，像这些人，他们那么有才华又有见识的人，如果他们活在一个时代说女人不可以读书不可以受教育，你不觉得那个有点亵渎神圣吗？反而当他们出来参与一些事工的时候被认为是亵渎神圣，这是很奇怪的事。其实现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像这样的事，我们中国人中间也有，不过中国人做女君王的大家对他们评价都不太高。在西方十五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故事叫圣女贞德，对不对？ John of Arc， 他是法国人，不应该这样读的。全Arc，我不太会读那个法语。他年幼的时候，据说父亲命令他的哥哥们把他溺死在水里面，他们没有成功，他因此得以长大。十七岁那一年，在英法的百年战争当中，他拯救了法国免于沦亡。十九岁的时候去世，那是真实的故事。马克吐温平常讲话很幽默，这件事他倒很认真。他用了十二年研究圣女贞德的生平，以后他这样讲，他说他认为人类历史上除了基督本身以外，他认为圣女贞德活出最高贵的生命。其实十二世纪以后就有一个饱受逼迫的教派瓦勒杜教派 Waldensians， 他们因为让妇女们讲道而被定为异端，被定罪。 我顺便提到中世纪还有一个妇女做了一件事，我们今天很多姊妹们都受影响。十二世纪的时候，同时兼任英国跟法国的女王，她结婚的时候，她在婚礼上穿白纱的礼服。今天我们所有新娘都穿白纱礼服，从那时候开始的。不过她当时穿白纱礼服是要表达悲伤，那个时代白纱白色是代表悲伤的。这是中世纪的妇女们。近代我们称这个叫女权运动。二十世纪初期，女权运动在欧洲跟美国都蓬勃的发展，才100年前，可怜的姊妹们。女权运动最主要的一个，他们争取的点是能够有投票权。你们晓得美国哪一年才开始有投票权？1920年。中国呢？1947年。最早有投票权的并不是美国，而是纽西兰，1893年。再来是澳洲，1902年。芬兰、挪威，随着加上去，加拿大等等。事实上我看最先有投票权的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天主教国家比较晚，东方的国家就更晚了。不过有一个西方世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1971年才第一次让姊妹有女生有投票权，就是瑞士。在英国的女权运动走得非常坎坷，有许多暴动，有许多的伤害，有人死，这样。在美国比较平顺一点，可是在当时在美国有一些人就反对女人这样起来争取权益，他们这样讲，他说万一女人以为她的第一要务是做自己而不是无私无我的奉献，社会将怎么办呢？哇，这句话实在是很沙文主义。可是因为有一些人走得比较激进一点，支持女权运动的激进分子这样讲，他说只要你稍微知道一点美国的历史，就晓得就会深深的厌恶那些人把解放黑奴放在提升自己的母亲跟妻子的地位之上。就他们强调黑奴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权，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母亲跟妻子正在被他们抑制他们该有的人权。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皮尔博士，他提到1920年美国才通过妇女有投票权的宪法修正法案，女人头一次有投票权。那一年他刚好21岁，所以他也第一次有投票权，他就陪他的母亲去投票。他们投完票出来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个醉醺醺的一个男士躺在路边，他母亲就语带不满地说，你看像那个人早就有投票权了。老罗斯福总统是美国从林肯之后最受尊重的总统，我们今天的泰迪熊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的。第26任总统，美国一个总统三，对不对？南达科达科塔是山，那个州有一个总统山，上面有华盛顿、杰弗森、林肯跟Theodore Roosevelt， 就是老罗斯福的头像。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在哈佛读大三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论法律之前男女实际的平等，所以还是有一些人注重这个。那个时代女人，一般女人不但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拥有财产，没有办法得到子女的监护权。在学校里老师只准男生参加各种比赛，这才发生在不太久以前，不到100年前。事实上虽然很多人说女权运动是从17、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可是我相信那是基督教福音带来的影响，从基督教基督徒世界开始的，而且依据保罗提到的福音的自由， 你知道十八世纪约翰威斯理是很多的使用姊妹们去传道的一个教派，它影响深远，到了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也是出来一个姊妹啊 Palmer Phoebe Palmer、啊、在教会历史上你应该要知道的名字。到二十世纪五旬节运动就圣灵浇灌也是从这个圣洁运动演出来的。像十九世纪圣洁运动里面一个姊妹她写的书影响很多的人，就是信徒快乐秘诀，那个史哈纳师母。到了二十世纪像库尔曼这些姊妹，麦爱美这些人，他们被主使用，麦爱美所建立的四方教会有一段时间在美国是最增长的教会。通常男人讲道或者是做领袖做不好，人家就会指出原因来。女人如果讲道或者做领袖做不好，人家就会说因为她是女生。今天多半的教派都暗立女人做牧师。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神学生，他们在服事的时候要让他的妻子跟他一样参与服事，如果他们是能讲道的应该让他们参与讲道。我相信保罗所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在家庭里面的原则，而且是用丈夫要爱妻子来平衡的。我还是相信女人有顺服，在家里有顺服权柄的安排，这是神的安排，不是阶级而是权柄的等次。如果你不想这样，你想要专心侍奉主，那就不要结婚。保罗允许人有一个机会这样做，当然有一些结婚生了小孩子的姊妹，他们一样可以很好的服侍主。可是无论怎么样，在家庭以外的领域，我不相信保罗的话限制女人一定要听从男人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开同工会的时候，不要叫女人女同工要顺服男同工，没有这一回事。即使那个男同工是他丈夫，在他家里的事上他应该这样，在教会的事上并不是。在伊甸园里面，神是亚当跟夏娃一起治理伊甸园，你记得吗？一起治理，神没有只把男人分别出来叫他治理。祝福姊妹们，合宜的取用你的职分，你的地位，像一本书上用的书名写的，还我伊甸的尊荣。当林肯解放黑奴的时候，他勉励非洲裔的美国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黑人，要努力，他说你们要使自己表现得配得这个自由。我们祈愿今天的姊妹们也要这样证明你们不低于男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